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周各位过得好吗？如此看来已经到了我们初夏时节了，虽然时间很快已经晃过2026年近半的日程，但是我相信各位已经能够在最近的好天气当中获得了一些能量，获得了一些快乐，也获得了一些小小的成就。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些感受啊，就是最近有很多很多的我身边的好朋友都开始去学一些新的爱好，或者是找一些新的能够让自己去充实起来，或者是结交新朋友的方式。思墨最近特别特别迷一样东西，我都甚至不记得有没有和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过了。最近特别喜欢打网球，虽然我每次和朋友说起来说我最近喜欢打网球，他们常常会跟一句就是啊，我小时候也很喜欢打，好像是我的一个后知后觉的爱好，可能是和身边的朋友可能跨过了十几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长河，我才刚刚发现，很有意思。但是为什么他们会说哎是小时候喜欢打呢？可能那个时候大家可能都在一个体育不断去拓展，然后不断去尝试新东西的阶段。而我现在也越来越觉得有些时候我们需要静下来，也去反哺或喂养我们心中的那个曾经的小孩。就算十几年前没有打过网球，但现在依然有时间有空间，然后呢还能够有一个好的玩伴一起陪着打，我觉得也是一个人生幸事。所以今天很想和各位一起来聊聊你们有什么爱好，大家最近有什么新的爱好吗？有没有说是最近开始比如说喜欢出去爬山、攀岩、徒步，可能这些比较稀松平常的爱好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这个都是我平常的一个基本操作啦。最近在国内还特别流行打匹克球，就有点像是我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去学打壁球一样，好像那一会儿就非常风靡一种球类运动，然后后来可能就慢慢的还是被一些传统的这些球类所取代，比如说乒乓球啊、网球、羽毛球这一类。所以其实不禁感慨，就是人有一个爱好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前两天在和朋友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在说现在的人真的就是越来越孤单了。为什么说孤单呢？是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开始除了工作就是家庭，然后就只有两点一线，那这中间呢几乎没有什么自己能够放松下来的时间，就算是放松下来也有可能是会被一些这种不得已的应酬，然后呢不得已的一些所谓是出差型的旅游所填满。大家好像很少静下心来说此时此刻我特别爱好一件什么事情，我想钻研它，我想去专注的投入在其中。如果你经常在网上冲浪自己啊，一定会听到一个词，这个词也是我最近才听到的，但是我自己没有尝试过，所以不做科普也不做安利，我只是想和大家分享是很有意思，叫做拼豆。拼豆是什么呢？就特别特别特别像我小时候玩的十字绣，它就是给你一个图案，然后呢上面就有点像素格那种感觉的，然后但是呢以前十字绣嘛是用针和线然后往那个小格子上缝，所以像十字一样打一个十字，然后把这个颜色给填满，然后多了以后呢换不同的线的颜色，然后根据不同的图案格子然后拼成一幅画。那拼豆呢就把那个线换成了一个像是类似于小小的这种，我理解为像是像小聚乙烯这种，或者是一个 PVC 又或者什么小塑料的感觉，然后你有些人会拿那种小的 有一点点胶头的那种笔，或者是用小镊子，然后粘在那个格子板上。然后呢，这格子板粘满，也就是相当于是不同的颜色区块嘛。然后它好像还需要高温压一下，然后呢，这个像素格，也就是这个塑料就化了，然后几个颜色就拼在了一起，然后叫拼豆。OK， 虽然用语言来解释起来有点听起来麻烦啊，但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一项坐在那里把颜色豆豆挑出来拼到一起，拼成一幅画，然后加热，然后变成一个小配饰，或者是变成一个你想要的一个图案。这个看上去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就是反复操作的这种乐趣吧，就像是拼乐高，或者是刚刚开始说的拼十字绣绣十字绣，然后再加上有好多好多，我感觉都是这一类的重复性的，没有太多这个想象创造的空间。当然，如果你不按照这个图案本身给你的这个来按图索骥的拼的话，那可能你还可以有一些新的创意，但如果你只是按照图来弄，就像小时候做十字绣一样，你就想绣这个，它给你配好了颜色的线，你就只按照这个来的话，那其实就是一个很反复操作的这么一个爱好。那今天呢，我其实特别想说一种爱好，就是它比爱好之下多细分了一个，叫做输出型爱好。我刚刚为什么犹豫了一下呢？因为我想说，输入型和输出型有什么区别？大家可以听听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什么叫做输出型。以前呢，我们常常说我们有一些可以静下来的爱好，特别是有些 I 人啊，就是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沉浸在自己世界当中的一些人，比如说大家以前喜欢抄歌词，有些人喜欢做手账本，然后有些人喜欢织毛衣。还甚至有些人呢喜欢做一些小的木质的手工，比如做个小凳子啊，做一个小的这个小板凳啊，或者是小桌子啊，等等等等。现在啊，这些爱好呢其实都统称为一个叫做输出型爱好了。其实并不难理解，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什么是输入型爱好了。输入型爱好比如说读书、看剧、看电影，这种我们比较熟悉的休闲活动都是以输入为主，就是我通过看到外界向内来去关照自己。那输出型的爱好则是强调自己主动生产内容，刚刚说的手抄本啊，做这个小笔记呀、啊，或者是做这个打毛衣呀、啊，这最后是有一个生产内容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它其实就是一种输出型的爱好。那现在很多网友把它称为是对抗这种虚无感，避免变成空心人的秘诀。大家好说了，那有一个爱好有这么大的作用吗？那我真的好奇的查了一下，因为我最近实在是太迷网球了，我就开始不停的搜搜搜，我把网球变成了一个既输出又输入的爱好。什么意思呢？就输入的时候，我就是比如说看一些专业的比赛，然后看一些网球的知识，然后去跟别人去交流打网球的一些心得，甚至是哪一块场地更好打，哪一个室内室外场更舒服，我都是不停的再去询问。那输出又是怎么样的呢？就是我来真操实练的去在场地上奔跑学习，然后呢去挥拍。那其实输出型的爱好其实也是我们内心感受的主动外化，顾名思义，输出型的爱好就是个体通过主动表达或者再创造信息来满足感和获得心理收益的一种兴趣活动。它的核心就是两个字，外化，就是把头脑中的感受、知识、体验转化成某种可见的、可被他人感知的形式。这其实不仅仅是一种记录方式，也是一种深加工的过程。当你试图把复杂的想法写下来，或者是把模糊的情绪转化为音乐啊、绘画，大脑就会被迫的开始组织信息，然后从而加深我们的理解和记忆。那这时候大家可能会发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好脑子不如烂笔头，是因为我们把那些模糊的东西然后给它清晰的记录下来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一个 内部显化，外部也在外化的过程。这就对应到我们心理学当中所说到的叫做生成效应，它的英文也非常的简单，可以理解到就是 generation effect。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比起其实单纯的阅读来讲，人们对于自己生成的信息写下来说出来会记得更牢。那再换而言之，输出的过程本身就是让体验更深刻、快乐更持久的心理机制。那当然了，其实生活中输出性的爱好非常非常多，有感官体验类的、文字创作类的、视觉创作类的、造型工艺类的。那这些输出爱好呢，无论是哪一种，其实都能够让你感受到很多有趣的快乐。像有些时候小朋友喜欢做的什么粘土啊、学个乐器啊、涂鸦、刺绣、乐高，那有些大孩子比较喜欢的什么呢？摄影、模型、作词作曲、朗诵唱歌、剪纸，甚至你种的花花草草都是你的输出爱好。那么更高维度的还有一些生活技能，比如说你学一学汽车维修，学一学缝纫，甚至是养一箱水族箱里的鱼，再或者是学习品酒、学习做饭，甚至是学习家具维修啊，包括理财，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一些我们输出型的爱好。那今天呢，我们其实特别想讲的这个输出型爱好呢，就是将输出作为一种参与方式，而并非是将各类的爱好去二元分立。那这些其实我们都可以在想到的是，只要是我们主动创造的，都是你的主动的输出型爱好。有些时候呢，大家会说了，我们只能一个阶段做一件事情，比如说我这个阶段特别喜欢做手账本，我下一个阶段就喜欢拼乐高，但其实这个完全没有关系，我们只需要去建立一种主动输出的惯性，这样我们就会变得更容易感到快乐。什么意思呢？有些朋友可能会疑惑啊，就是会说，闲暇时间不就是用来休息的吗？那我的爱好还要产出，那就和小学生看完电影写观后感有什么区别？我可不可以简单的接受快乐？就好像如果你是一个自媒体博主，你就要不停的出去拍摄，然后呢写文稿、剪辑、加音乐啊、配效果图等等等等。那这个确实，它虽然是你的输出型爱好，但你已经把它融为你的工作的一部分。那所以有些时候就像是小学生看完电影要写观后感一样，写作业一样，那相当于它是有它的一个目的所在。但是有很多主动输出的爱好其实是可以没有任何目的性的，因为表达和输出有些时候不会消耗我们的精力，反而它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疗愈。我相信很多人有过这样的体验，大家想象一个画面，当你累了一天之后回到家，躺下来刷手机，刷得越来越累，但是呢手还在不自觉的还在不停的刷呀刷，但其实眼睛已经可能困得都睁不开了。还有呢，就是你周末其实有些时候你安排的满满当当的，但时间一长还是觉得空虚无聊，这是因为被动输入的信息无法满足持久幸福感的生成条件。仔细想一想，什么叫做持续幸福感的生成条件呢？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他曾经提出了一个叫做PERMA 的模型，怎么拼呢？是 PERMA PERMA。具体来分析，它其实就是用了五个单词的首字母。第一个呢，积极情绪 positive emotion， 就是让我们情绪投入进来。那第二步就真的是投入 engagement。第三步是关系 relationship。第四个意义 meaning。第五点就是accomplishment， 就是让你感到有成就感。那这五个维度其实就是一个全面的幸福。那仔细想一想，积极的情绪、投入、关系、意义、成就，这就是满足幸福的条件。好，回归来，我们输出型的爱好的特点就是让我们能够自然而然的投入其中。比如说无论是给漂亮的照片、 P 一下，调个色，还是说做一个手工艺品，还是说我们就安安静静的坐在我们的书桌前写一篇日记，或者是做一个手账本。我相信这个过程我们都是愉悦的、平静的，而且呢，这种很容易让我们达到一个心流的状态。这其实也可以无意识当中增强我们人的自我价值感，就是我可以创造一些东西，这个东西可能被看见、被分享和被被动的接受到的娱乐不一样，它有一种是我在主动过生活的体验感。那么很多人都在这个，就是我看到一些视频教大家怎么做视频啊，怎么做这些手账本的下面，都有一些人会评论到说，这种输出型的爱好可以对抗虚无，就是因为这种体验可以触及了很多幸福感的多维度，情绪上的愉悦、意义感的确认、经验技能的累积，还有我们彼此累加当中给我们带来的日常满足感。我说到这里，我就不禁想到我回归我这几天啊，就最近这段时间，我为什么喜欢打网球。我突然间用了刚刚的那个模型，我就有了一些感触。因为我每次约我的老师教练去打网球的时候，比如说我要约到下周一，我就会开始在周末的时候，就这两天开始期待，我觉得哎呀好开心啊，我过两天就可以去打网球了，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全身心的投入在这个能够让我出汗、能够让我减肥、能够让我感受到这种运动快乐的时候。所以第二个就是能够让我在当中打的这一个小时当中，我投入了一种非常非常高效的专注力。那么这种全身心的投入，这种全身心的 all in 的 engagement， 让我感到了全身心的放松，那进入到了一种全身心投入加心流的状态。那么第三点就是关于关系 relationship。 我之前没有打网球之前，我其实是一个不爱运动的人，大家很少听我说我去运动，大家很少听我说我要去学习某一个体育技能。那后来呢，因为我打网球的时候，我就偶尔在没有打的时候，我也会跟朋友说，哎，我跟你们请教一下，你最近就是去到哪个网球场地比较有意思，然后或者是觉得哪个教练比较好。我甚至会和那个小时候去打网球现在已经很久没练的朋友，我说哎，有机会咱们再一起练练，我说我的水平很菜，可能还打不过小时候的那个你。然后这样的话久而久之，然后有很多朋友就开始有新的比如说链接，他们就会给我分享就是最近好用的那个拍子，然后他们会给我分享哪一款网球鞋很好穿，然后甚至有一个朋友在去外地出差的时候还给我买了一个 Starbucks 星巴克的一个，说是最近他们联名出了一个网球小熊，他说以前看到这种东西就觉得比较可爱的挂件，然后你也不太会喜欢，他说但是我突然间听你前段时间说你特别喜欢打网球，哎，我看他最近出了一个联名网球小熊，很适合你，适合挂到你的网球包上，就诸如此类，就是关系一下子变得好像更多维了。因为这一项运动又让我和很多朋友有了新的共同话题，有了新的一些关系的延展。我们现在甚至不再说我们去哪天去吃饭，哪天或者逛街，我们是约着去打球。那么第四点就是意义。我觉得这个打网球有两点意义。第一点就是我们平常就是一个不太运动的人，但是这种让我主动生活的感觉，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充实有意义。我甚至都会觉得说我工作、家庭或者是我自己的生活当中，真的要辟出一小块时间，就是让我自己感受到运动放松的心流状态这种快乐的。所以这就是其中的一个意义。那么第二个意义呢，就是就像刚刚我提到的，我们再去重新养那个心里的小孩。就是小时候我可能没有打网球，然后我可能学了其他的运动，然后我不一定会这项技能，但是现在我又重新的去学习一个我未曾学习到的领域，就像是我去开创一个我未曾知道的一个新的板块。那么如此看来，我觉得我还有无限的可能。那也许我现在喜欢是打网球，那下一段时间我可能就打高尔夫球，那再一段时间我可能又喜欢了另一种运动。 所以我觉得人生的体验和我们的尝试的可能性是无限的，这对我来说就很棒。最后一点就是成就，那么成就就是让我感受到我可以做得更多，我可以做得更好。那回归到这么大的一些感受，我回到小一点的感受，就比如说我在打完三堂课之后，我的教练问我说，哎，你最近有在自己偷偷练吗？还是说你小时候也练过？我说我最近没有时间偷偷练，我也没有小时候打过。他说，哎，那你打得还不错，很有球感，也有手感，而且我觉得你下一个星期就可以开始练发球了，你的进度比别人都快。那这种就会让我心理上真的有一种很棒的满足感，我会觉得自己虽然可能年纪渐长，但是我依然能够在我喜欢或者是我想专注的领域去感受到我所想要满足的这种状态，我觉得这也是成就感的一种体现。 OK， 所以我就拿自己的这个身边的这个案例啊，然后来给大家分享。其实我们这种输出型的爱好当然也可以让你去感受到这种全面的快乐。现在呢，我们在心理学当中啊，其实也有一个专门的名词了，叫做享乐适应，就是人类在获得新的愉悦之后，会逐渐把这种状态变成常态，然后从最初的兴奋感和满足感慢慢的减弱。但是大家也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担心，因为对一些我们曾经喜欢过的东西习以为常之后，我们快乐的阈值会越来越高，需要更强的刺激才能开心。但这不就变成了我们更有意思的人生吗？当我们越过了这座山，我们就会想要眺望下一座山。所以一个爱好不仅能带来短暂的愉悦，还能不断的产生新的成果，与他人建立连接，自然而然的能够让人保持热情。那么回过来，大家有什么爱好呢？有没有什么输出型的爱好？或者是如果没有想到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慢慢的去寻找，去培养。举个例子，我们可以从原有的爱好出发，比如说你喜欢读书，那你可以随手开始写一点点感想，或者随便的和你身边的朋友去聊其中的几个章节你特别的感兴趣，或者是你对某一个电影很感兴趣，你就可以多看几部，找找它的共通之处，甚至是你可以找个小本子画一画它的这些分镜脚本，或者是人物的一些表情啊，甚至是你喜欢喝酒，你可以尝试在便利店买几种不同的小的酒版，然后呢回家尝试调一调，这些都很有意思。但是大家千万要记住，不要执着于变现，也不用执着于完美。我觉得关于后面完美两个字嘛，我经常常和大家说，完成比完美更重要，我们先做再说，慢慢就有了。但是很多人呢又会觉得说，哎呀，我其实想完成的更好，而且我还想着急变现。比如说我喜欢织毛衣，我疯狂织疯狂织，哎，我觉得我可以卖这个毛衣，但是发现哎，我的这个爱好等到了商业的这个视角当中的时候呢，不一定那么的灵，就开始陷入到新的焦虑里了。那更多上的，比如说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去教大家怎么去拍短视频，怎么变现等等等等，然后你发现你拍了快100条也没有什么大火的视频，然后也没有人来找你变现，也没有什么直接的通路让你得到更好的反馈，你就会开始焦虑迷茫。所以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可以慢慢的把它变成平常心的一种状态，只是尝试分享感受反馈，轻量化的输出，然后呢慢慢的呢还去平衡一些输出和输入。因为我们不能只向外去释放，我们还要不断的向内去学习去体验。所以说当你给生活搭建了一套秩序，它既输出又输入，那你就会感觉到这种微小又确定的稳定感，就是一个让你感受到快乐平实然后没有虚无的一种感受。所以如果你听到这里现在已经心里蠢蠢欲动，准备明天开始进行一项新的爱好的话，那不妨今天睡觉之前就开始想一想，有没有什么我能够向外输出的，能够让别人体验到的，或者别人体验不到我自己单独体验到的快乐都 OK。 说到这里，我要和大家分享， 当你做一件事情你能够一直笑着，或者是你一直很期待继续做下去的时候，那可能就是你真正内心热爱所在。就比如说我最近热爱打网球，我在每次打网球的这一个小时的课上的时候，我都是笑着的，注意不是微笑，而是打网球的时候都是咧着嘴笑的，就是你的状态很开心，就好像是我前段时间去跳舞的时候的状态一样。 OK， 所以不管怎么样，找到那个能够让你发笑的爱好，然后传递出去，也许你会帮助或者是改变更多人。我是思墨，和大家一起继续成长，我们下周再见，祝各位晚安好梦哦。